请听马新德长老随缘开示生活篇，希望与期待。
各位贤友们晚上好，昨天晚上我们一起讨论了理想与现实，那今天晚上我们将继续来讲一讲跟理想与现实相关的另外一个课题，是希望与期待，特别是在禅修上的希望与期待。正如理想与现实一样，我们要有理想，唯有理想我们才能够改变现实。而在禅修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必须得有希望，但有希望的同时呢，我们却不应该有过多的期待。希望跟期待有什么区别呢？希望也是对未来的憧憬向往，期待也是对未来的或者将来即将到来的事情的一种盼望，一种向往。但是他们却不同的，希望往往是我们有个清晰的明确的目标，然后朝着这个目标去前进，而这个目标就是我们的希望。但是期待呢，是我们往往是想要获得得到一样东西，或者希望一样东西发生。希望往往可以是很远的，但是期待可能是比较近期的目标，也就是一个远期目标跟近期目标。希望跟期待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例如说我们想要坐车去一个地方，例如说来法乐禅修园，我们可能目标就是要到法乐禅修园，这个是我们的希望啊，我们要到那里去。但是我们可能因为等车啊，车还没有来，或者飞机误点啊，特别是等车啊，心很焦急啊，这个叫期待。我们禅修不能够没有希望，要对法有希望，对法有希望，我们才有去追求的必要，有去精进努力的必要。如果没有了希望，我们一切的努力都成为徒然，因为没有个明确的目标。但是如果我们在禅修过程中有过多的期待的话，它带给我们的并不是进步，反而可能是新的急躁，新的焦急。那我们在这里呢，就先讲一讲要如何建立对法的希望，然后我们再简单的讲一讲如何去除对禅修的一些不必要的期待。我们对法要有希望，这种希望是建立在信心上，因为有了希望我们就有信心，因为有了信心我们就有希望。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佛法僧三宝上。为什么这么样说呢？我们的导师是佛陀，佛陀是我们的导师，导师已经达到了最终的目的，断除了一切烦恼，智慧福德德行已经圆满了。我们以我们的导师为榜样，我们依照导师的教导，因为我们对导师有信心， 对佛陀有信心，所以我们看到了希望。光是对导师对佛陀有信心还不足，我们必须得依照他的教导。那我们就想一想，现在我所修的是不是佛陀的教导？如果不是佛陀的教导，我们再努力也是徒然，因为我们并不是真正依照他的教导。他走过的路，他达到了目标啊，我们看到他达到了目标，但是我们现在走的是不是他所指出的那条路？如果不是，那我们虽然是以他为目标，但其实我们可能走偏了，走错了，误入歧途了。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所修行的，现在所走的路是佛陀所指出的，所修行的是佛陀所教导的，啊，有了这一份信心，对法的信心，我们就可以建立自己的希望。由于佛陀是我们的希望啊，我们对佛陀有信心，所以啊，我依照啊，我要去向佛陀学习。由于我们对佛陀有希望，所以我们相信他教导的方法，就是让我们断除烦恼，出离生死啊，解脱轮回，灭除诸苦的方法，也是我们对法建立了信心。由于对法有信心，我们也看到了希望。而我们所修的是僧教导的，我们的老师不是在家人啊，不是一个又有家室啊，又有很多的，有老婆啊，有家庭啊等等啊，那些即使是这样，他也是属于业余的。但是如果他我们的老师啊，或者说整个僧团，他都是把整个生命把时间也奉献给佛陀的教法去实践去弘扬啊，我们要对这样的僧团有信心，而且呢我们也相信他是依传统而教导，从传统中来啊，有传承，有老师教导，不是他自己创立的，不是他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他依照三藏啊，还有老师教，他有他的老师教导啊，他老师又有老师教导，这么样代代传承下来的啊，对僧我们有信心啊，对作为师长的僧团僧众有信心啊，我们又见到了希望。我们现在不管是对佛陀有信心，对法有信心，对僧有信心，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对法，因为我们来这里是学法修法来体证法体验法的，就是证明法的真实性，证明法的可行性，证明法的可证性或者说证明法的现实性啊，它是真的可以做到的。那在我们禅修过程中，这一条路它不是虚无的，它不是架空的，它是实实在在的可以体验的，而且它不是等死的，不是要你死了之后才兑现的啊。等死的东西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也许它只是哄人的啊。他说你啊有个什么多么漂亮的天国等等，也许是真的，但也许是假的。但问题是，如果我们真的所依照的、所修行的、所实践的这一条，就是我们今生就可以达到的，那这样建立起来的希望，它才是坚固的，才是更可靠的。死了之后，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特别是现实主义来说，是看不到、摸不着的东西，但是今生的东西却是实实在在的啊。而且呢，我们还有很多的榜样，身边的榜样啊，他能啊，所以以他既然也是这么样啊，依照老师的教导，他可以做到啊，所以我更加有信心，更加看到了希望。 那这条路是怎么样的呢？为什么说它是很现实的呢？也就是它是一步一步来的呢？我们就简单的讲一讲，如何对法建立自己的信心，看到希望。我们每个人来修行，可以说都是带着一大堆的烦恼或者很多的问题来，但是呢，很多人来都是拥有信心的，当然呢也不排除个别就绝大部分我们相信都是有信心，对法有信心看到了法的希望才来这里来兑现自己的希望，来实现，来增长自己的信心。来到禅修园之后呢，通常我们会教大家一种业处，就是一种禅修的方法。那我们在这里就以最普遍最常教大家的方法来讲一讲如何来建立信心。来到了禅修园之后呢，可能业处老师就会教你入出心念的方法，就专注呼吸。在刚开始专注呼吸的时候呢，我们一闭上眼睛有一习惯就不是胡思乱想，就是昏沉坐起来心没有力，昏昏欲睡，或者说一旦心精神了就胡思乱想，想过去啊，计划未来啊，想东想西啊，心哪怕要它五分钟平静下来都不行。而且呢坐了一会脚又酸又痛又麻又想动动来动去。问题很多但是呢经过了大概是三四天五六天的习惯适应，我发现其实可以，还可以做半个小时45分钟，然后再慢慢熬可能做一个小时也可以的已经看到了进步了，又看到了一点希望其实我之前可能做10分钟我都要动一下做20分钟要动一下，现在竟然可以做30分钟、40分钟、50分钟、一个小时的。那对于心也是这么样的，刚开始一天坐在那边都是胡思乱想想要到5分钟都已经算很不错了，到了可能一个星期过后我可以专注10分钟专注20分钟，有的人可以专注30分钟了，心格更平静的。或者说刚开始的时候杂念很多，来势汹汹，但是现在心已经基本上平静了要他专注也是可以，虽然很快就跑开，但是他还是可以稍微安静下来就好像一个多动症的小孩刚开始动来动去，但现在他至少他可以只是坐在那边玩手玩一些玩具的，不会到处跑来跑去搞一下这个弄一下那个。这样的话我们又看到好像心是确实是可以慢慢的去调伏他的心里变乖了，变听话了。虽然不是那么的满意还是经常胡思乱想，但至少他有在进步了。那又在透过不断持续的努力发现到心一坐当中虽然还是会跑掉，但是基本上整坐可以安下心来坐了跑掉的次数也那么就是5、6次或者10来次而已比刚刚到来这里的时候几乎5分钟都平静不下来，现在已经整坐在胡思乱想的时间都不到5分钟或10分钟了又在进步了。或者说这一坐坐下来发现到好像最后那半个小时不行，但是前面那半个小时还可以嘛已经可以让自己的心平静一个小时了这个又是在进步了。又或者说刚来的时候一天4坐5坐老是在那边打妄想凌晨那一坐就昏沉。下午刚吃饱饭或者说上午那一坐呢也是心没有力。但现在一天下来4坐可能有2坐好一半好了这个又在进步了又看到了希望了或者说 只是凌晨那一座，由于可能以前家里也习惯那个是睡眠的时间，现在不习惯而已。但是平时还有两三座就可以啊，就又看到了希望，又在进步了，一点一滴的进步了。还是对修行就越来越有信心，越来越有希望。然后随之心可以安住下来也适应了这里的禅修环境，适应这里的作息时间，心也更平稳了。那专注就发现可能眼前或者说在前面有一些蒙蒙亮亮的光，好像看到雾一样，好像早上那雾一样灰蒙蒙的。然后在这有时候它会突然很亮，在眼前很亮，或者说在头部左边或右边或前面有些亮光，这些都是叫做禅相出现的前兆，但是它只是光，它并不是禅相。但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很多人也许不会去留意它，或者有时候留意都会发现到它这个是不是外面的光透进自己的眼睛来啊？也不用去管它，就只管专注。专注好像它越来越亮，有时候一闭上眼睛很快就亮，或者闭上眼睛5分钟、10分钟，眼前就亮了，而且呢，整座遗址它都好像在那里，虽然只是还是在眼前。那要随着他不断的专注自己的呼吸，最后发现，光亮很亮啊，只是他还没贴近呼吸，但是已经在鼻头面前了啊。这样的话，他心情又增长了就好像刚开始是灰蒙蒙的但是现在都已经越来越亮这个时候，有些禅修者可能就会有困惑他有时候会怀疑怎么。是不是外面的光还是里面的光他有时候很好奇，去睁开眼睛，有时候会被一些光困扰着甚至想要用布啊等等去包住自己的眼睛或者说把整个那个蚊帐全部都遮盖住，这些都不可取的我们还是要自然不用去刻意去遮挡光等等，他来就来，他不来就不来嘛，还是继续专注自己的呼吸。要知道，他透过不断的专注呼吸，发现到光亮会越来越亮，而且呢，越来越贴近呼吸，最后跟呼吸结合在一起。结合在一起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说它是成像了。已经不再是前面的蒙蒙亮亮的光，或者很晃耀的光，但是它还没有跟呼吸结合在一起。那如果是禅相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心就投到禅相去了。在这个过程呢，它也许需要一段过程。这个过程呢，我们举一个例子，就好像说，把我们要去抓一只野鸡，我们就先把米啊，把一些野鸡吃的那些肉就撒在地上，然后呢拿一个罩。放一根棍子，然后来钓那条蛇，我们就躲起来。如果野鸡看来了，刚野鸡刚来的时候，它可能会东张西望怀疑有什么陷阱等等。有时候它可能会在外面徘徊很久，这个时候我们都不用紧不要着急。要唯有等它完全它进到那个笼罩里面吃，很放心的吃的时候，我们才一拉绳子就可以把这野鸡抓到了同样的，我们想要抓住自己的成像也是这么样我们就可以抓住了。那个时候，我们才把心投入到禅相当中。那从刚开始刚来的时候坐不住，到后来可以坐了，然后又到刚开始一闭上眼睛啥都看不见，七里八都是黑乎乎的一片，到现在可以专注到很明亮的禅相了这样的话，又看到了信心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然后我们再透过不断的专注。禅相，心会发现到，一旦投入到专注禅相，可能定力就增长得很快。要他专注1个小时可以，专注1个半小时可以，专注2个小时、3个小时都可以。这样的话，定力就又在增长了。然后呢， 又可以练习查有分，查禅知，诶，他发现诶可以查到有分哦，平时我想象什么有分又怎么样，现在既然可以查到了，我之前想象到底禅知是怎么样，现在可以查到了，而且自己是体验到了哦，那这是初禅啊，我已经证得禅那了啊，证得上人法了，超越一般人的上人法啊，我有信心了啊，而且这些是我确实体验到的啊，不是从书上看来的，不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啊，不是从老师那边听来的，而是自己真的体验到了。这样的话，这样的信心就建立在法上，就看到了法的希望哦，这条路是可行可证明的。之后呢，又在不断的继续培养定力啊，从初禅然后再到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哦，发现到一个禅那比一个禅那更加殊胜，更加寂静，更加愉悦啊。那心越来越超越初禅，我们以前怎么想象都想象不到，哦，现在初禅哦，原来是这么样。然后第二禅就是这样，第三禅、第四禅是哦，原来第二禅是那么的寂静殊胜啊，是平时你坐在那边想象都想不到的啊，也是这么样啊，信心就建立在法上。然后等到他有了第四禅之后呢，再去修三十二乘分。可能有些禅修者可能在之前也修过三十二乘分，怎么看啊？只能够去看图片啊，去上网去找一些什么图片啊，或者说去思维等等啊，怎么去看看？但还是很假啊，或者说会刻意怀疑这个道理是不是想象的。但是一旦有了第四禅出来，然后呢，再去辨识、去关照。去思维自己三十二乘分，就哇很清晰啊，心脏怎么样，肝脏怎么样，肠怎么样，诶，怎么自己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啊，平时怎么想都想不到，但怎么可以看到这些东西，我甚至我不用去看图啊，有些禅修者他不喜欢去看那些图片，他直接去观照，这是更真实的，甚至看到的图片那很假啊，这个是有生命的就活灵活现，就长在这一堆血肉之躯里面，然后再去看他人而已，这个看到，然后都不断的再把辨识的范围扩大，我发现到确实有定力是跟没有定力差太远了又增强了信心，又看到了希望。然后再继续去修白遍啊，修青遍、黄遍、红遍、红遍啊，地遍、水遍、火遍、风遍啊，然后再去修色无色等。哇，一个禅，一种业处比一种禅啊，每天都有不同的业处，每天都有新的课程，每天都有新的体验，而且这种体验是好像是我们用电脑刷新它还是原来的样子啊。但是这种新的刷新每天都完全不同了啊，这是多么殊胜啊，法确实是不可思议。等到修了十遍，然后又再修四种无色定之后啊，特别是修四种无色定，那心的寂静是连我们会发现到世界的禅呢都是很粗很低劣的，而四种无色定的心那种宽广，那种宁静，那种寂静是比哪怕是第四禅都不可比喻的，而且呢也是一个禅那比一个定力比一个定更加超越，更加殊胜。之后再去修慈心，之前在修慈心的时候怎么修心还是硬邦邦的，然后有了禅那之后，在禅那的支柱之下很快就可以入定成就慈心之禅那，然后又在修528种业处，528种慈心业处，其实远远不止，可能1000种禅那都不止然后再修悲心，再修喜心，再修舍心，再修不净再修佛随念等，之后呢再转修世界差别去辨识世界差别，辨识自己身体里面的地水火风可以辨识，一直到见到色聚以前色聚是怎么样的现在真的是可以看到色聚哦而且这色聚你哪怕你是用那个极高倍数的 显微镜，但那个还是用肉眼看到的。现在我们是用智慧之光，用意门看到的。而且呢，只要是见到的色即，不管谁见到的色即都是一样的。而且这些在色即是怎么样，在书里面是找不到答案的。你看到了就看到，你看不到就看不到，这个是叫什么货真价实的，骗不了的。你必须要老师指导，你才能够看到，或者你才能够帮你查到这个到底是还是不是。不管你是东方人，你是西方人啊，你是汉族人，你是傣族人，你是缅甸人、泰国人，只要你看到的色即都是一样的。如果你看到的还是不一样，那证明说你还没有看到，因为它有个标准，因为你再破了色即，他就看到了究竟色法了嘛。所以他看到的都是一样的，虽然它呈现的不一样，但是它有一些，比如说你看它颜色可能不一样，但是它表现出来的东西就是一样。看到色即的时候，再开始去破色即，去看到色即里面的究竟色法，地水火风、颜色、香味、食宿、命根啊、眼镜色、近色、鼻镜色、心所依处色等等，这些就辨识，叫呢再去修明法啊，这些观照哦，原来我们经常胡思乱想啊，经常想东想西啊，原来心它是这么样的哦，是原来它是这样运作的。啊，在看的时候有多少种心在那边啊？现在我们清清楚楚的看啊，有些人他例如说有位禅修者，他依照书里面去看，他怎么都看不到彼所缘啊。然后后来他就去问，问叶初老师，也有人把书看到，原来那个书里那是印错的，后来怕其他都纠正了，但是在中文版它还是错的，它没有去除掉，但是英文没有去除掉，它没有把它删掉，所以它看了怎么它看都看不到啊，所以连心路过程哪怕是极快速的生灭，你看到了就看到，你看不到就看不到。而且这个也是个证明的啊，我们先发现啊，佛陀太伟大了啊，佛法僧太伟大了。因为这些东西就是能够体证的，能够证明的，不是凭空想象出来，不是推测的，也不是透过听闻来的，是实证来的，自己也实证的啊！你的信心就建立在法上，你的希望也建立在法上，能够辨识到自他的明法色法，他人的明色法之后，我们再去修缘起，去查自己的过去式，去看自己的过去式到底是怎么样啊？我们就用逆推的方法去用明色明色明色法的方式往逆推啊。如果你现在是40岁，那么你就先慢一点推啊，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然后呢不断的往逆推推推推，都一直推推到你今生投生的时候，然后呢再推到你的前世，去看到底你前世造了什么样的业，导致你今生投生为人，然后你再去依照那因果法则去看。当你看到了前世之后呢，你看到前世所造的无明爱取行和业，导致你今生的日劫生，然后你今生投生为人等，而且呢你还会在修缘起的一个阶段，叶初老师会教你去查过去的名的种子和行的种子，然后那个时候你就能够大概的比较模糊的看到你过去曾经造了什么样的业，然后你就发现，我为什么我今生有些这样的习惯呢，有些这样的脾气，或者有这样的行为，原来你过去生可能这个就是因了啊，或者说你看到了你今生有很多坏毛病、坏习惯，可能你以前是动物啊，可能是什么啊？为什么你贪婪那么重，你的嗔心那么重？可能以前是动物啊？为什么你今生有一些很好，这一些比较好的素质或品性啊？也许过去生你是天人或者人啊，由于这种习气带来你今生，你不知不觉，你也不想的，但是它有时候会表现出来，会流露出来，原来是你过去生，是怎么样的状况，或者是过去生有什么的行为造了什么样的业，你就不用老是去猜想，也不用去找心理医生去催眠了，你自己看到了。 之后呢，但是我们并不是为了知道过去生而知道过去生，我们要看它的因果关系啊，然后我们会确信佛陀教导的缘起是这么样啊，或者我们现在每天念阿弥陀佛伽桑卡拉桑卡拉佛伽啊，维尼亚那维尼亚那佛伽南无罗巴南无罗巴佛伽桑那呀，什么意思呢？啊，我不知道嘞。但是呢，你当你修了缘起，你辨识了过去世跟今世的关系啊，今生跟未来世的关系，然后过去第二世跟过去第一世的关系，过去第三世跟过去第二世的关系，过去第四世跟过去第三世的关系，过去第五世跟过去第四世的关系，过去第六世跟过去第五世的关系，每一世的因果关系我们辨识到了之后，我们再依照这个无名言行行言实实言名色名色言六处处言处处言受受言爱爱言取这些，我们再去修习及亲证佛陀教导的缘起是真实不虚的，我们就不会再怀疑因果，我们再不会怀疑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就有了度疑清净，就是去除了这些疑惑，建立了对法的信心，看到了法的希望，然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上修真正的 Vipassana， 去关照过去世的民法色法和因，也就是现在的今生也是一堆民色法，就是一堆身心，过去世也是一堆身心，是不是它离不开民法和色法，离开了民法和色法，其实过去世它是一个概念，它并不是有什么实体的，今生它我说啊，我啊，某某名啊，等等，也是一堆概念法。一旦分析，它只是一堆名色法。过去是名的色法，现在是名色法，未来是也是名色法，其实还是名法跟色法。由于我们已经见到了名色法，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关照名色法的无常苦我。当我们在关照无常苦我的时候，我们就了解到，哦，原来有些人可能啊，过去是我曾经是个天人啊，过去是我是个什么很有钱的人啊，我是很了不起的人，但是在观智的观照之下，那有什么的过去了啊，那些也还是无常苦我的，那我能证得禅那、啊、我禅那很舒服，但是你禅那再舒服的禅那，在你观智的观照之下还是无常苦我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执着，过去也是没个执着，未来你未来啊，我未来我要投生到梵天界，我现在有禅那，我未来投生梵天界，当你在修观智的时候，你发现到梵天界那么清净光明殊胜快乐，还是无常苦我的，没有什么好执取，没有什么好执着的，也是你的心随着你的观智不断的加强，不断的加强，你只想早日证悟涅槃，然后你在不断的修啊，在禅坐当中也修，在日常生活当中行力坐卧也不断的修 Vipassana 啊，观着无常苦我，或者说可以用四识用多的方法观啊，七识法观啊，七非识法观啊，用佛陀在无我相经教导的用十一种形式去观五蕴啊，十八种大观的呢，各种方法你都去观，当你的观智成熟了之后，你就能够证悟涅槃，你能够证悟涅槃，你又发现哦，佛陀讲教导的所指出的最终目的啊，是那么的殊胜啊，佛陀的法确实是太过伟大了啊，而且呢涅槃也是今生就可以证得的啊，它不是凭空啊，佛陀在啊用手指指着月亮啊，月亮多么漂亮啊，你去月亮吧，你去月亮吧，飞啊，你学嫦娥啊，不是这么样啊，也不是说我画了个饼啊，在空中画了个饼，你吃吧，都是可以证明的，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很坚信佛陀的教法，不能证明的就不是佛陀的教导，我们就可以很有自信心的去说，因为这种自信心是依照佛陀建立的自信心，依照法建立的自信心，依照僧建立自信心，依照自己体证建立的自信心，这就是不可动摇的希望，而且如果你已经达到了，那你就不管别人怎么吹怎么说，你都不会去相信，因为你对法的信心已经建立在不可动摇的地位， 你就可以证得出果，然后再不断再继续修，证得更高的果位。这就是我们对法的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要看到希望，用自己对法的信心来建立自己的希望，要朝着这个目标去前进，去奋斗，去精进。这就是我们作为佛弟子，我们作为上座部佛弟子应该或者必须建立的。而且我们会发现到在这整个修行的过程中，他如果再细分，就是佛陀教导的七清净啊。如果粗略的说，就是戒定慧；如果再细的说，就是十六种观智啊。这些在清净道论里面都有教导的啊。于是我们就把信心建立在佛陀的教法上，建立在上座部佛教的传统上，而这些都是可以证明或者说我们刚才说的现实的，你就可以体证的。有了对法的信心之后，我们就不断的朝着这个目标。但是呢我们对法有信心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去除一些不必要的期待。因为我们有目标有希望，我们就有信心，有信心我们就有斗志，就每天都有冲劲，都有精进力，去不断为了达成这个目标而去前进，靠近这个目标。但是我们有时候也未免会产生期待，期待其实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心理，想要快点获得效果，想要快点出效果，这样的话心就变得有点焦急，有点躁动啊。现在我来到这里已经一个月了，哎，怎么什么消息都没有啊？我来这里一个月了之后其实也许刚来的时候一坐都坐不了，现在一天已经可能有两三座给坐了，但是太想要禅那了啊，或太想要见到禅相了，所以现在心老是在期待，老是在焦急，老是在焦急啊。这个就是即使你看到了希望，你也走的路也是对的，但是你还是太着急了。有一着急你就有了期待，你心就会着急，一着急就失去了平衡。我们从刚开始禅修，从坐下来闭上眼睛专注呼吸，一直到证悟涅槃，都需要有五根平衡，都需要中道，不要走极端。但一旦心有了期待，心就失去了平衡，失去了平衡，我们要么就精进力过度要么心就陷于烦恼陷于嗔或者陷于贪的一边，这就偏离了中道。或者是说已经看到了蒙蒙亮的光就小光你快点靠近我的鼻子吧你快点出现在我的人中地方吧我求你了我跟你上炷香行不行？没有用那我求佛菩萨加持也没有用自己禅修的东西不需要佛菩萨加持的你自己去做，你自己就能够体验到的。怎么样呢？去除期待，老老实实坐下来，还是专注你的呼吸，什么东西都不用去管它，不用去期待它就好像说我们刚才举那个例子如果你想要抓到野鸡，你就必须耐心，你看到它的头刚刚准备伸进那笼罩里面去，他身子还没有进去，你就想要拉绳子，结果怎么样野鸡吓跑了或者他刚刚才着急粒米，然后要东张西望，你就想拉，可能也是你刚想拉的时候他的反应比你更快特别是有些人一看到野鸡出来就拉绳子了肯定抓不到。就好像有些人太着急了，一看到光了我就观想我的这边变成一团光然后又透过观想那个光从这边射过来怎么样。这样的话哪怕即使你有机会出现禅相，这些禅相都不给你玩弄掉了。都会给你吓跑了因为你的心太不正了。 才像不跟你玩。需要耐心，不要过多的期待啊，要慢慢来。特别是禅修，我经常强调、反复强调的是，就是求稳不求快。特别是在打定力基础的阶段，不要太快。太快了之后，人的心容易躁、容易浮，而定力变得不稳。所以一定要有耐心，不要太着急，不要有过多的期待，只是老老实实的专注呼吸就可以，直到有一天你发现到你的呼吸和光已经亲密无间了，难舍难分的如胶似漆的，那个时候你想要分开他都不愿意分开，你专注光就是在专注呼吸，你专注呼吸它就是专注光，这个时候你就不用再去理会呼吸的，你就投入到，把心投入到禅相就对了。而且这个时候正好是快马加鞭的时候，你就练习长时间的专注，就能够很快的能够证得禅了，或者说你不久之后就能够证得禅了。如果说很快，有的人又有期待了，就不久这样子，已经走到了禅那的门口了，所以不急在一时。如果焦急着急，它往往是不能成事，反而能败事。相信在座有些女士们，或者有些女士们曾经蒸过馒头就知道，馒头要到那个火候你才能够揭开盖。我肚子太饿了，我可不可以先揭开盖尝尝啊？没有到火候你揭开盖，整锅馒头都可能会泡汤，都没有用，是不是？到了那个火候你揭开盖就是的。在什么时候应该再加一把火啊？什么时候就让它不断的让它保温就可以，什么时候揭盖，这个它都有一定的程序。我们禅修也是，什么时候应该专注呼吸，什么时候应该专注禅相，在什么时候应该去查油分，什么时候去查禅枝，这些都是有一定的程序，有板有眼的去做的。在禅修的时候应该放下这些不必要的期待，越期待越着急是越没有用，它反而是我们禅修的一种障碍。或者说大部分的禅修者都有这种期待心理，这种期待心理既可理解又不可取。可以理解就是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修有所成，但是不可取的就是它只会给我们的禅修带来障碍，不会有什么帮助，所以我们不可取。甚至有些人由于期待过高，对自己的期待过高，他反而会用一些投机取巧的方式来去骗取老师，来去说我现在没有什么，因为由于他太着急，他会去说有，或者说他会到处去盘问那些有经验的人，怎么样，然后要把他的经验就自己写了一番，然后来报告老师，这个是害自己的，对自己完全没有好处的。基础不稳，你上去还是很多问题。所以在修行的过程中，不要对下一步有什么过高的期待，不要对自己有什么过高的期待，也不要在禅修的时候期待有什么奇迹出现。一旦你的心期待有什么奇迹出现，你的心就不老实，或者你的心已经不自然的，它就会造作。所以放下任何的期待，我们要有任何的希望，对法、对自己、对佛法僧等等都要有希望，但是我们要对自己也好甚至对老师也不要有什么期待你不要期待老师他有大神通老师有什么神通，他加持我，他或者他念一些咒等等这些都不可取的这些完全不可取。如果你对老师有任何期待，你带来的是失望老师只是会依法依教导 一方法去教你。你不用去对老师有过多不切实际的期待啊，或者说把老师理想化啊，把老师完美化，这些都会导致我们失望的。我没必要去做到这么样，我们只是既要对法要有信心啊，对老师要有信心，对自己也有信心啊，这就足够了。然后就去照着老师的话去做啊，依法而行就是的啊，也不要去期盼明天我成就有多好啊，这下一座我成就有多好啊，我对法啊，我要什么时候要达到啊，对老师我有什么，这些东西都不是，都是我们可以说都是禅修的障碍。而说好听点，这些就是希望啊，但是这些希望是会给我们带来失望的希望，我们叫做期待。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我们应该肯定的那个希望，所以在禅修过程中我们要有希望，要有信心，但是不要有期待，不要着急，要有耐心，既要有信心要有耐心，只要有这么样，我们的禅修就能够进步，能够一点一滴的进步。刚开始的时候它的进步并不是平稳的，它的进步是波浪式的，好像股票一样，有升有跌，有升有跌。到了如果你的定力打得很稳的时候呢，你就看到那个你的股票指数就直线上升了。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它总是这样，有时候会跌得很厉害啊，你的心一下就好像那过山车一样啊，跌到低谷了，有时候上升啊，你的心就洋洋得意的。我们在禅修，特别是初学的阶段、初级的阶段，没有证得禅那的阶段，不要为这些东西而太左右。你的心完全没有期待，你就不会太过在乎于它的起起落落。禅修状况的好好坏坏，好也接受，不好也接受，只管去做，只管培养自己的信心和耐心，还有自己的毅力，不放弃，朝着目标不放弃就对了，就这样去做。然后你就会发现到，即使每天都不一样，即使经常都会有起落，但是它总的趋势是在往上升。我们看一个人的进步，不是看他每一座，不是看他每一天，而是看一个阶段。甚至我们不是看他这一个月，我们看他，只要他是不断的在精进，不断努力，我们就看他这整个时间段，他是在进步还是没有进步。所以我们不要因为期待而给自己妄下一些定论。很多人由于过多的期待，他最终或者说对自己的期许过高，最终自己失望很大。为什么？因为他的心已经不正直，不直直的，已经扭曲的，被自己过高的期待扭曲的，被法对法或者对老师的过高期待而扭曲的，扭曲的之后，他的心一旦扭曲的时候，他的禅修就更容易起起落落，最后他只能够失望带着不满带着诽谤批评离开，愤然离开，这个很没必要的，其实很多是自己心理的问题。我们来到这里就要学习老老实实、踏踏实实、如实的、真实的去禅修。我们在这里提供大家一个，尽量提供大家一个好的环境，虽然不是完美的，但是尽量好的环境，虽然不能够说完全理想，但至少它是尽我们能够的能力提供给大家一个良好的禅修气氛、共修的氛围，然后也是我们会毫不保留的把我们所知道的法交给每一位，交给大家接知的，或者说大家需要做的只是 依教奉行去做，去精进，去禅修，投入的去修行就可以了。如果能够真的能够做到这么样，那么你对法的信心就能够一点一滴的建立起来，你对法的希望也能够越来越大。所以我们在禅修的过程中应该要充满希望，充满信心，而放下期待。希望每一位禅修者不管是已经来到的刚刚到来的或者未来到来的，都能够建立对法的信心用自己的实修实证去证明佛陀教导的法是可行可证的把自己的信心建立在佛陀的教法上，放下期待，放下焦急的扭曲的心理用一种很真实的老实的踏实的诚实的如实的心来去面对法，来去体验法然后希望每一位禅修者都能够真正把自己的信心建立在佛陀教导的正法上，最后都能够如实的体证佛陀的教导。萨杜萨杜萨杜。